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恭读神的话语。请。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你挪去一切拦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世俗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专心的有个谦卑渴慕的心来领受今天的信息，也求真理圣灵教导我们明白主的话，顺服你的教导，使我们的生命得着帮助。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请苏文峰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你看见什么了。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看的马可福音第八章，是耶稣生平当中所行的一个神迹。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的前面，马可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的前面，讲到耶稣在加利利的附近行了许多的神迹。那里记载说，耶稣他使一个雅鲁的女儿，就是管会堂的一个雅鲁的十二岁的女儿复活了，死了以后复活了。也讲到耶稣用五饼二鱼使许多的人吃饱。到了第八章也讲到说，耶稣使四千个人吃饱，只是用饼没有鱼，就是用饼使四千个人吃饱。也讲到耶稣第七章那边也讲到耶稣医治了一个耳朵聋舌结，就是口不能说话的人，使他能够眼睛看见了，而且可以说话说得很清楚。我们看到耶稣他行了一段的神迹，也传福音，也做了医治的工作以后呢，接下来到了第八章，他来到伯赛大这一个地方。伯赛大呢是加利利海的东北边，加利利海呢像中国的西湖，杭州的西湖一样的大，差不多同样的大小。那伯赛大是在西北边，是耶稣常去的地方。耶稣到伯赛大的时候，有人领了一个瞎眼的人到他的面前，耶稣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然后按手医治他。各位看到耶稣行过许多许多的神迹，但是这一次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当耶稣医治这个瞎眼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跟以前的神迹不一样。以前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你看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居然可以活过来，一个耳聋舌结的人可以看得清楚，可以讲话讲得很清楚。但是这一次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当耶稣医治这个人，也是一样按手在他的眼睛上，然后让他看见的时候，这个人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有，他眼睛打开了，看见了。但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都是一次到位，一次就医好了。但是这一次呢，这个人耶稣按手在他的眼睛上的时候，他却说我看见了。但是他看得清楚吗？他看见说我看见人好像树木在行走。他怎么会把人看成树木呢？这个人一定是他小的时候，或者可能在很久以前，他眼睛曾经看见，所以当他被耶稣医治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了，看见人像树木一样，他分得出人跟树木，但是他却把人看成树木。意思就是说，他以前一定是眼睛看见过树跟人，那很久很久没有看见了，因此当他重新可以看见的时候，分不清人跟树有什么不同。 各位想想看，人跟树有没有不同呢？当然嘛，当然不同。树木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巴，树木没有手，没有脚。那人是有五官的，人是有手脚的，他怎么会把树木看成人呢？虽然有的人头发不剪不理的时候，那个好像树叶一样啊，好像，但是人跟树还是不一样的。怎么会把人看成树木呢？表示说耶稣医治得不彻底吗？是这样吗？耶稣这一次医治不太掉链子了，就是没有医好了，是这样的意思吗？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把树木看成跟人一样，人看成像树木在行走一样呢？不是耶稣的医治有问题，是这个人的调试有问题，也就是他长期不能见光，长期不能够看见，因此当他猛然遇到强光的时候，他的眼睛不能适应，他不能适应说居然有人有树有花有各种不同的动物，他没有把人看成动物，却把人看成树木。那显然就是他需要调整他的眼光，从看见到看清，从模糊到能够分辨，这是这个人的光景。不是耶稣的医治有问题，因为耶稣都能够使12岁的女孩子能够从死里复活了，何况医治她的眼睛呢？耶稣的医治是完全的，但是这个人看见人看见树的时候呢，他模糊不清，他没有办法分辨清楚，因为过去这么多年的习惯，这么多年的迷糊，使得他一开始的时候看见了却看不清楚，看见了却看不清楚，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强调的重点。我们在圣经当中会看到这样的例子，很多人看见了却看不清楚，许多人知道了却没有真正的知道，许多人听见了却没有听懂，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今天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当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各位知道不是有彼得、约翰到坟墓去看耶稣吗？看空的坟墓吗？然后也有妇女到坟墓里面去遇见了耶稣。当他们回来报告这消息的时候，其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但是，有两个门徒那天下午到以马忤斯的路上，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不是很远，是附近的一个村庄。他们两个在路上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跟他们一起同走。他们在谈论有关耶稣的事的时候，那一个人就跟他们说先知所讲的话你们信得太迟了，先知里面早就已经预言耶稣像仆人一样，他要受害，他要被钉十字架，而且他要复活。他说先知早就已经预言了，你们为什么还没有相信呢？既然妇女也来告诉你们说耶稣复活了，为什么你们不能够相信呢？那这两个门徒，他们是跟随耶稣已经几年的时间，他们听过耶稣讲道，他们听过耶稣行神迹，他们也听到耶稣至少有3次，马太福音16章开始，耶稣至少讲3次说他会被捉拿，会被鞭打，他会被钉十字架，然后他要复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至少有3次跟他们的门徒讲过说他会遭遇到这件事情，这些门徒都听过，但是没有听懂，这些门徒都知道，但是没有清楚真实的知道，他们只听了，但是那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太痛苦了，对他们来说是太失望了，以至于他们被愁苦被忧伤所充满，他们想不起耶稣过去对他们说的话，也没有想起先知早就已经有了预言。也就是说这么明显的一个真理，虽然这是超乎人之常情的，但是这是耶稣行的神迹当中最大的一个神迹，他们已经见过耶稣行那么多神迹了，居然不能够相信说耶稣可以从死里复活。后来他们怎么认出耶稣的？他们怎么认的？各位记得吗？ 他们跟着耶稣就一直 到一个地方，然后说我们坐下来吃吧。他们要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那时候他们才认出说，哦，原来这就是耶稣。因为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不是也 拿起饼来掰开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啊，这是我的杯，啊，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流的。他们想起了，哦，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动作，拿起饼来祝福掰开，啊，他们才想起这就是耶稣啊。耶稣跟我们同行了这么多这么一段的路程，我们居然认不出来。他们以前听过耶稣的声音，他们亲眼见过耶稣，居然耶稣复活以后，当然是因为耶稣复活的身体太荣耀了，太荣光了，使得他们认不出耶稣来。那各位就想想看，这些门徒听过耶稣，见过耶稣，却当耶稣复活以后，他们看不清楚，也没有听见，也没有听懂。那这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本相，就是如此。我们就像这一个瞎眼的人一样，被耶稣医治了，看见了，却没有看清楚。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今天在座各位，我们来参加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啊，各位昨天不知道有没有参加洛杉矶的一个叫基督徒的教育大会，啊，就是讲到，啊，怎么做主日学老师的一个培训班。各位可能也参加过很多退休会，我们教会每一年也都办退休会。各位听过无数处的讲道，各位，啊，你如果是来教会一段时间的话，听过很多次的慕道会、培灵会，或者各位，啊，参加过成人主日学。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可能也来过教会，也听过福音，也参加过慕道会。但是我们对耶稣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按照使徒信经的话，啊，耶稣基督，啊，是神的儿子，从本都比拉多手下受害，啊，然后钉十字架升天复活，将来要再来，这些我们对耶稣的基本的常识、基本知识我们应该都有了。但是我们听到他，我们听懂了吗？我们看见他，我们看清楚了吗？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像这一个瞎眼被看见的人一样，看见却没有看清楚呢？会不会把耶稣看成像人一样呢？把耶稣看作一个伟大的救主呢？只是一个伟大的教主而已呢？我们把人看作像树木一样吗？那这是我们今天我们特别要来思想的。当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曾经跟门徒在一起，他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要升到天上去了，我去了以后，我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他是真理的灵。耶稣介绍圣灵的时候，他介绍说，圣灵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最首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认识真理。耶稣在14章25到26节这里说，他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差遣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圣灵首先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回顾耶稣过去所做的事情，然后让他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耶稣对他们说过登山宝训，耶稣讲过八福，各位都知道哈，这是马太福音5章到7章。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对他们讲过天国的比喻，讲了 很多个天国的比喻，比如说天国像芥菜种子，芥菜籽在地里面，然后呢发芽长大成为一棵大树。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天国像芥菜籽，这是什么意思呢？天国像农渔夫打鱼，从海里面捞出许多的鱼，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天国好像一个人看到一个宝贝在地里面，他就变卖所有的去买那一块地，以便能够得到那个宝贝，这又什么意思呢？耶稣讲的这些天国的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们都听过耶稣讲的比喻，他也听到耶稣讲到马太福音24章25章讲到将来末世的预言，耶稣也讲了很多关于有关末世的事情。 那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六章，这是耶稣最后一次的门徒训练，在门徒训练里面讲到天父，讲到天家，讲到天恩，讲到天路，这些耶稣都跟他们的门徒讲过了，但是他们记得吗？他们听过了，但是听懂吗？他们看见了，看清楚了吗？他们读过，读通了吗？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常常思想的。我们很可能我们就像耶稣的门徒一样，就像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一样，连耶稣跟我们同走讲话啊，说了旧约的预言，又把他亲自 的真理教导我们，但是我们听见了听见了，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这样的光景中呢？在这一个神迹里面，主耶稣借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深入的工作，让我们不只是听见，而且能够想起，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听过很多的圣经的教导，听过很多讲道，听过很多基要真理，我们当中的人可能还到神学院去修一些延伸制的课程，但是我们知道了这些知识，知道了这些知识，我们真知道吗？我们听懂了吗？我们看清楚了吗？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听到有关耶稣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吗？真知道他的教导，知道他的心意，知道他的喜怒好恶吗？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将来的引导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吗？那这些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常常思想的，不要只是说啊，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但是却没有看清楚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常常要在神的面前常常来做这样的事情，也常常做这样的祈求，说主耶稣，求你差遣圣灵保惠师进入我的心中，进入我们小组的心中，进入我们团契的心中，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以弗所书一章，在那里保罗做一个祷告，他说他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他说他祷告的时候，我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他说上帝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我们读圣经不单单得到一些知识，要有属灵的智慧。我们读圣经不是只是说、哦、我看懂、啊、看懂了一些、啊、我了解了一些，我们要得到神的启示，需要圣灵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呢，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啊。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让我们真知道他，那就显然我们知道是知道，但是不一定真知道。我们知道的可能很肤浅，我们知道的可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所知道的可能是按照我过去的习惯想法来知道他，却不是按照上帝的智慧和启示来知道他。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查经聚会，一个教会里面的小组查经的聚会，那我们聚会当中有年轻的，有年老的，其中有一位老姐妹，她是在大学里面做中文系的教授。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正好就读登山宝训，就是耶稣讲的登山宝训。耶稣登山宝训里面不是讲到说你们要饶恕人吗？耶稣讲到说你们要迫切的祈求吗？耶稣讲到说你们要人要怎么样人待你，你也要怎么样待人吗？这些都是耶稣登山宝训里面讲到一个天国子民的品格。当我们查登山宝训的时候呢，这一位姐妹她就说这圣经讲得太好太好了，你看圣经里面讲到要饶恕，讲到要相爱，讲到 要诚实、讲到 要敬畏、要有敬畏之心，你看这跟孔子讲的话不是都一样吗？你看圣经完全符合孔子的教训，你看耶稣登山宝训完全跟儒家的教训是一样的，哇，完全合乎儒家的教训。各位觉得你 他这样讲对不对？好像对也好像不对。对的地方是圣经许多的教导在伦理道德的层次上确实跟儒家的思想，甚至跟佛教的思想，跟伦理道德的思想是相同的，是很多相似的。但是不同在哪里？是孔子的话来印证了耶稣的教训是真理吗？还是耶稣的话印证了儒家的思想是真理呢？差别在哪里？ 从儒家思想背景出来的人，我们习惯用儒家的思想来看一切的真理，但是圣经是超越儒家、道家、佛家、超越埃及、希腊、罗马所有的宗教、所有文化的特别的启示，是上帝的智慧和启示。中国文化有很多高超美妙的地方，希腊的文化也有非常合逻辑、非常理性的地方，但是神的话是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去认识中国文化、希腊文化它的优点，认识这些上帝给所有民族的一般启示。但是救恩、认识神、真知道神，只有在圣经里面才有。也就是我们很容易习惯的用我的文化背景来了解圣经超越的真理，我们以为说圣经就是如此，圣经就是一些伦理道德的规范，耶稣的登山宝训就是教导我们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不是如此，不是单单如此。耶稣的登山宝训是为天国的子民来教导的，没有圣灵的启示和光照，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活不出这些伦理道德的标准，它变成只是一些理论，变成只是一些要求，比是一些律法而已。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超越我们从传统的中国文化、从传统的社会习俗当中所得到的这些教训，认识这一位超越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新约里面希伯来书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希伯来书讲到说，里面以色列人都晓得有天使，都晓得有祭司，晓得有祭物，以色列人都晓得要有救赎，以色列人又都晓得律法，但是耶稣是更美的祭司，是更美的先知，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约，耶稣基督是更美的中保。就是他希伯来书就是要求以色列人要超越他们希伯来人文化旧约的习性和律法，要认识这个超越的新约的启示和超越的基督。好，那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我们过去所受到的一些观念的影响，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真知道他，而且超越我们过去的习惯跟思想。很多人会问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年老了，常常身体上会有病痛，我信了耶稣以后就不痛了吗？就不会再病痛了吗？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申请工作我就得到好的工作，我的破车子要换新车子就买到一个很便宜的好的新车子啦。那我要申请绿卡我就得到绿卡了吗？我信耶稣以后可以得到这一些吗？请问你的答案是什么？你有没有遇到有人跟你这样说过？有，一定有。那我们要迎新来了以后我立刻英文就进步了吗？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考试的每一科都考 A 吗？然后我就可以从硕士班读到博士班，再读到博士后是这样吗？我们信耶稣以后我可以得到这一些吗？请问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但是这不是你信耶稣的目的。信耶稣的目的是超越世界上所认为的福禄寿，超越好处，超越我们一般世界上的人我信了耶稣就要得到祝福这样的一种观念。我们信耶稣是应该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得拯救，我是一个沉沦的人，我需要被从罪恶中救出来，我是一个救人，我需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目的，让我的旧生命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有了新的生命以后，我的灵命不断的成长，我在世界上的生活有主给我的智慧、能力跟恩典。我们在面对考试的时候，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新的工作环境的时候，面对婚姻的时候，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能够得胜而有余。这应该是我们信耶稣以后的期望。我们的期望不要单单只限于过去在世界上的时候烧香拜佛的时候所祈求的福禄寿的这一些观念， 我们应该超越这些所谓的好处，而进入到跟神的关系。好，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真知道他，真知道他，也就是说知道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他给我们的恩召是何等的有指望。他让我们看到说，从前我们虽然看起来有很多的期望，但是这些期望转眼成空，但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得到的指望是存到永远的，不是只是在世界上的所谓福禄寿而已。我们的指望是将来与神同在，我们将来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将来可以除掉世界上的眼泪、痛苦和悲伤，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可以跟主完全在一起，永远同在。这是我们基督徒未来的指望。这个指望呢，在今世的时候使我们更认真，使我们读硕士班、博士班的时候，我们更认真的去读。我们虽然在教会参与聚会跟侍奉，但是我们虽然这些聚会侍奉会用掉我们一些时间，但是我们剩余的时间，我们读书的时候会事半功倍。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指望，并不是说我单单像一般的人一样指望得到好处、得到祝福、得到一些享受，这不是成为基督徒的目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更超越的眼光跟指望。好，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有一个何等的指望，我们的我们所得到的基业是何等丰富的荣耀，就是我们得到属灵的产业。这属灵的产业就是历世历代的圣徒当中所传给我们的，今天我们 所读的，我们所了解的，像我们因信称义的道理，像我们学习如何在教会中用小组彼此相爱，我们学习如何能够从教会历史的教训当中，我们学会如何从盖恩夫人那边学会如何敬虔灵修，从劳伦斯弟兄那边学习到如何与神同在，我们从加尔文那边学习到如何严谨的认识圣经的系统的真理，像我们从历世历代里面，我们得到许许多多的基业，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期望的。不要只是单单期望说我读了圣经了，我会背使徒信经了，我才能够主入学了就够了。我们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更超越的期望，也知道我们的基业是何等的丰富，而且知道说神能够给我们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期望。以弗所教会是提摩太牧养的，后来使徒约翰也在以弗所，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但是保罗却劝勉他们说，不要单单以为说我从前是在罪恶过患当中，现在是让我们活过来了，从前是一个与神无关的人，现在我变成神家里的人，这样就满足了。他说你要有一个更超越、更深的追求。我盼望这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期望。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来过教会了，已经参加过很多聚会了，但是我们不要单单满足于说我有聚会了，我有十一奉献了，我有参加诗班了，我有参加小组了，我参加团契了，这样就够了。我们应该看见而且看清，我们知道他，要真的知道他。神给我们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不要单单只限于现在可有可无随便顺便的释放而已。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更深的追求、更深的期望，去体会到他给我们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他给我们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自己从1970年开始，我就参与校园的事工，在台湾，然后在美国东岸，然后1992年到美国西岸，从海外校园的事工开始，那我一直都参与在校园事工里面。我看到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段时期上帝让校园事工非常的兴旺。那时候我们学校的团契有200多个人，每一个学院都有一个团契，然后有很多的小组查经，有很多的祷告会。我们看到神在那一段时期，特别是60年代、70年代，那时候在台湾是一个校园事工最兴旺的时期。那到了美国以后呢，我们看到90年代又是一个校园施工非常兴旺的时期，因为那时候很多的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来到美国，然后呢就开始进入教会、进入团契，他们是自动的蜂拥而来。那时候教会每一天主路崇拜介绍新人的时候，都至少5个人、6个人，几乎每个教会都是如此。那我那时候参加圣 Gabriel 一个罗省基督教会，因为那个地点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地点。 每一个礼拜，我敢说整年当中每一个礼拜，当有没有新来的人的介绍的时候，至少十个人以上，每一个礼拜天都至少十个新来的人。然后每一年复活节、圣诞节、要受浸典礼的时候，都至少二十个人、三十个人、四十个人要受浸啊。那时候可以说是校园施工最兴旺的一段时期哈，因为这些中年人、这些访问学者啊，这些来读研究生的啊，都经过很多很多的所谓社会的运动哈啊，因此他们心中有很多的破裂，有很多的伤痕，有很多的失望，所以他们渴望来到美国有机会可以自由参加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主动的会来找教会。我遇到一个中年的访问学者，他一下飞机，他立刻问说：“我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教会？”他不是问说我可以住在哪里，他先问的是你们我住的地方，如果说带我去住的地方，那附近有教会吗？你能给我一本圣经吗？那他们是非常渴慕的，希望能够认识真理。好，那么过了2000年以后，到了现在2010年代了以后我们会说新来的学生学者好像没有那么渴慕了，他们一来就有车子啊，有房子啊，其实这些也是少数，也不是多数人。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一来就可以买新车，一来就买房子，一来以后就立刻用 Uber 到美国各地都可以跑了。我们就觉得说他们很难信主，他们很难传福音，他们传福音不会有兴趣。真的吗？真的吗？圣灵的能力没有改变。60年代、7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90年代的美国，跟今天是一样的，圣灵的能力是一样的。我亲自遇到的很多的高中生、本科生，他们跟我都差了至少50岁以上。那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还是很渴慕的，还是有很多人非常认真的渴慕真理的。当我们照我所知道的，按我所能的来跟他们传福音，或者来解答他问题的时候，圣灵就在他们里面工作，圣灵的能力是没有改变的。不要说年轻人不会信主，不要说现在的一些年轻的新生他们对福音没有兴趣，是有一些人没有兴趣，很多人没有兴趣，但是还是有不少的人，他们是会在经历到圣灵的大能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你尽管去，你只要去，耶稣说 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能力是没有改变的。那我们不要被外在的环境或者人云亦云的观念所影响，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信心。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说要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何西阿书，旧约的何西阿书，小先知书里面的何西阿书，他说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各位注意到这里强调说要竭力追求认识他，竭力追求认识他，就表示说我们很多人已经认识他，但是认识的不够清楚，认识的不够深入，认识的太肤浅了，因此我们要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就是我非常的认真，我用我全心全力、全心全智全爱全力，我来认识他，我要一定要认识他，这是一种心智，这是一种愿望。那我们怎么认识他呢？你认识他，你要想要追求认识他的时候，他出现像晨光，清晨的太阳光，好像春雨。各位注意到阳光和春雨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像对阳光，看见阳光一样，看见清晨的阳光。好，清晨的阳光原来是一片黑暗当中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突然开始有曙光出现了，亮光一点一点一点的出现。如果你在树林里面，你会注意到哦，原来是一片黑暗的树林，现在开始有一点点的曙光出现了，透过树叶，透过风吹的树叶，渐渐渐渐就向我们透露出来，然后再来越看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就好像旧约那里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直到午正这清晨的阳光呢，开始的时候 淡淡的，渐渐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就到中午的时候，阳光普照，非常非常的明亮。我们认识神，往往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春天的雨呢？春天的雨跟清晨的阳光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春天的雨不是倾盆大雨，春天的雨呢是细细小小的雨，小雨呢它打在田地上，打在冬天因为冬天而枯干的土地上，然后渐渐的雨下来了，雨开始滋润田地。冬天冬眠的这些芽、树的生命渐渐长出来了，树芽就长出来了。春雨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各位听过这个诗吗？春风化成雨润物细无声、春风化雨就是渐渐的使生命长大成熟。我们认识神都会经过这个过程。那关键是你还在冬眠吗？你已经有生命了，冬眠的植物有生命了，但是它没有成长，它一直在冬眠的状态里面。当阳光出现了，当春雨下来了，我们渐渐的在成长吗？我们渴望竭力追求要更成长吗？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这里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这里又再一次讲竭力追求，要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着的。显然我已经得着了，但是没有完全的得着，我已经得着了，只得到一点点，耶稣基督要我得着的更多、更深、更高，让我们更深刻。我们不要满足于现状，不要满足于说、我眼睛看见了，从前我是瞎眼的，完全看不见，现在我看见了，看见人像树木就够了、反正把人看到像，把人看成树木就可以了。你会希望这样吗？当然不是。我们如果眼睛开刀的话，我们希望说、我就看见就好了、很多年老的人需要做白内障的手术。为什么要做白内障？因为有白内障的时候，你的眼睛就模糊不清，甚至完全看不见。那白内障的时候，我们希望说、我白内障能够好一点就好了，我除掉一点点就好了。我们当然希望白内障能够除去以后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很多人做了白内障以后，他以前要戴眼镜了，现在不用戴眼镜了，那因为他已经看清楚了。以前甚至戴眼镜都模糊不清，现在他不戴眼镜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这是我们的期望，对不对？我们如果开刀动手术的话，我们希望能够看得清楚。在信仰的眼睛上，我们也希望我们属灵的眼光要看见，而且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想想看，我们过去的习性、过去的文化、过去的观念，有没有需要从看见到看清的呢？今天我们各位来到这边，你有宗教生活，也就是说你来做礼拜，我们来参加唱诗，我们读圣经，我们有奉献，我们有参与侍奉，这是我们宗教性的生活。但是单单有宗教生活就够了吗？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呢？我们在教堂里面听着诗班先师他们的声音那么优美，我们觉得我们在一个圣洁的氛围中，但是等一下你一出去，立刻车水马龙，立刻、要求各位关掉的手机就打开了，然后就电话就进来了，或者是、微信的哔哔哔的声音就出来了，你立刻进入到现实的复杂的罪恶的世界当中。在教会里面这么美的氛围，你只要出去一分钟，立刻就进入现实里面。我们只是有宗教生活吗？还是我们的宗教生活也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的宗教情操是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上，还是建立在教堂的建筑的氛围中，建立在崇拜的这种氛围中呢？我们真的认识神吗？我们真的亲近神吗？还是只有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才有那一种与神同在的感觉呢？你与神的关系是在开车的时候，在公司，在你的餐厅里面，或者在你的、洗衣机的旁边，你都可以感觉到你跟神同在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到底我们的信仰生活是如何？我们只是接受基督教的一套的道德规范吗？还是我们自愿的 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仍然愿意过圣洁的生活呢？我是接受一个教主，还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呢？我们过去好像在苦海里面，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却游不到岸上，因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体力都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回头。但是主把我们救起来了，把我们带到岸上以后，我们就跟主说拜拜，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自己走我自己的路，是这样吗？我们只是把耶稣当作救主，把我们从罪恶的苦海里面救出来而已吗？那我们是不是到了岸上以后说，主啊，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我跟随你的脚踪行，我效法你的样式，你在世如何，我在世也要如何。耶稣是我们生活中的主，不是只有在过去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那一位救主。当你考虑到婚姻的时候，当你考虑到工作的时候，当你考虑到要去留的时候，你是以耶稣做主呢，还是以我自己最好的，或者周围的人认为最好的为主呢？你是让耶稣做你的主来决定，还是用你旁边的人，你的父母亲的期望来帮你做决定呢？当然我们尊重他们，我们也关心他们，但是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的时候，我让他做主，他就在一切事上都是主。这是戴德生所讲的一句话啊，就是他是你接受他做救主，还是尊主为主呢？我们对他是敬而远之，我们在教堂里面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就在这里。但是等到我回到我生活当中的时候，神高高在上，远在天边，我在这里艰苦的奋斗，我要用我的聪明，用我的智慧，用我的人际关系来解决我一切的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敬而远之，还是亲而爱之呢？主导文里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就表示说神不单单是造物主，神也是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跟神的关系有这一种亲密的关系吗？还是只是尊敬敬畏他崇拜他，但是却我的心事，我的想法，我的一些喜怒哀乐，我没有办法向他倾诉呢？那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到底我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只希望我恩赐能够表现，还是希望我的生命能够成长呢？我们如果去传福音，你会遇到有人抗拒，有人批评你，甚至有人讥笑你，你就回来想想说，我要怎么回答他更好，我要怎么样解答他的问题。你是只求这一些呢，还是求主说，当我遇到逼迫的时候，当我遇到讥笑的时候，当我在侍奉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求说我的恩赐能够更大的发挥，而是求主让我的生命更成熟。我遇到别人的讥笑跟逼迫的时候，使我学习忍耐，使我学习爱心，使我学习从神那里得到智慧，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那这是我们生命的成长，是从这些来开始的，而不是单单求说让我有更大的恩赐，哇，我一讲别人就臣服，我一说他就痛哭流泪。当然有这样的恩赐很好，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的目标是说我借着这样的侍奉，我能够生命更成长，无论喜怒哀乐，无论悲欢离合，我的生命要更成长。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献诗，能够传福音，能够带小组当小组长，能够带领小组查经，这些都是很好的，也需要恩赐。但是我们不要只求我的恩赐如何更发挥的更淋漓尽致，我们所求的是借着我在这里献诗，借着我带查经，借着我当小组长，借着我的成败得失，无论如何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让我生命更成熟，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求主给我们信心，我们不要只求说求主让我大有信心，然后呢我就一切的事情都能够做成。我们要求的是求主加增我对主的信心，相信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而不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这个人凡事都能做，我是一个全能的人。这不是我们求恩赐的目的。我们求恩赐的目的是求主让我加增对主人的信心，因此主人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即使我做失败了，即使我的做不好了，我仍然对主人有信心， 相信他能够成就万事。我遇到过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对回教徒，就是对穆斯林的人传福音有很大的负担。我从很久以前就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人，但是各位知道向穆斯林传福音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到回教国家，你带一个人信主，这个人在社会中可能会被谋杀掉，可能会被他自己的父母亲、被他的兄弟杀掉，因为他使得他的家庭蒙羞。一个回教徒一旦信了耶稣，会使得他的家庭觉得非常的羞耻，他在社会上可能就找不到工作，他可能会被赶出他的家园，他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你向穆斯林传福音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他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当我在注意观察最近这十年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很多的报道，就是穆斯林现在成为基督徒的非常的多，那个比例非常的高，就在原来穆斯林家庭的人现在成为基督徒的非常的多。各位晓得为什么吗？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这些回教徒成为基督徒的大部分是在难民营里面，因为他们因为战乱的缘故，他们就离开自己的家乡，也离开了社会上对他们的限制，因此他们可能搬到一个新的地方，移民到比如说到美国、到加拿大、到德国、到欧洲，在欧洲的特别多。然后呢，这些难民呢，他们到了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跟工作以后，他原来社会上的对他的限制就没有了，因此当他们接触到福音的时候，很多的难民愿意接受福音。比如说原来是难民营里面的，或者是新移民到其他国家的，他们就成为基督徒。所以原来的回教徒成为基督徒的现在非常的多，我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报道。那我跟我的师母，我们有一对好朋友，他这位先生原来是小儿科的医生，在洛杉矶这边当小儿科医生，他现在退休了，他已经70几岁了退休了。他每一年都到伊拉克去，每一年都到伊拉克去做短期的宣教，那每一次去大概一个月左右。他们就是到难民营或者到伊拉克那些已经可以自由设立教会的地方去做短期的宣教，一方面做医疗传道，一方面呢就跟他们传福音。他们每一年也接触到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孩子、很多的成年人成为基督徒。那我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过去对向回教徒宣教没有信心，但是我们对主人要有信心，对主要有信心。上帝能够用各样的方式使万事互相效力，然后让人能够归向他，这些是我们以前无法想象的。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区传福音也受到很多的限制，也遇到很多的逼迫，我相信各位都晓得、都听到。但是我们对主人要有信心。黑夜的时候，最黑暗的时间是黎明之前，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时候。但是当这个黑暗的时间过去了，上帝的时间到了，黎明的阳光就开始出现了，清晨的阳光就出现了，而且越照越明。我们对局势没有信心，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但是我们对主人要有信心。我们用信心的眼睛要看见，而且要看清楚上帝会做的工作。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眼光，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加增我们对主人的信心，不是加增我个人的信心。我个人是一个人，因此我会有软弱，我会失败，我会有失常的时候，但是主永远不会改变，主永远不会失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等候等候等候，这个等候就好像如鹰展翅上腾。老鹰为什么能够展翅上腾？因为它到清晨的时候，太阳照到山谷里面，山谷里面的热的水蒸气，山谷里面的露水就蒸发了。当山谷里面的露水蒸发以后，就有热空气上腾，对不对？各位晓得气球不是这个道理吗？热气球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热气，当清晨的山谷中的热气上升以后，老鹰只要把翅膀展开，它就可以如鹰展翅上腾，自然的热空气就会把它推上去，就会把它推高，让它可以很轻松的可以滑翔。那么它等候等候等候等，从黑夜黑夜一直等候，等候到清晨的阳光出现了，它可以展翅上腾。 老鹰当然它是很有力量的，但是它仍然需要等候，它需要等候。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凭着信心的眼睛来等候上帝的时间到达。最重要，你要对你的主人有信心。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为你的父母亲祷告，因为你的父母亲还没信主。你来到国外，你信了主，你何等盼望我们的父母亲也能够成为基督徒。但是很多人会说，哇，他在那国内的环境里面，他不可能信主的，或者他从小接受的这些思想主义的教义，使得他没有办法信主的。啊，他是非常顽固的，他是非常坚强的，他不会信的。你怎么知道他不会信呢？你继续祷告，继续等候，对主人有信心。因为当清晨的阳光来了，热空气就使得老鹰可以上腾；当春雨下来了，冬天干枯的田地就会开始得到滋润。上帝有他的时间，上帝有他的方法，你要的是等候、忍耐，继续凭着信心来祈求。我们也需要改变所谓成功的观念。一般人认为成功就是功成名就，世界上的功成名就就是成功。但是对基督徒来说，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是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节啊，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在耶稣的观念里面，做成耶稣的功就是成功。如果上帝要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啊，参与小组长，参与师班的侍奉，你忠心殷勤的去做好，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你不一定要到纽约的卡内基的后去演唱，你才是一个成功的人啊！啊，我们好好的尽我当尽的本分，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Martin Luther King 就是我们啊那个黑人的那一位牧师叫 Martin Luther King， 他讲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上帝让你做清道夫，就是让你扫大街啊，他说你认真的把你的街道扫好，他说天上的天使还有周围的邻居都会来观看，说你看这个人把街扫得这么干净。意思就是说，扫街的人，我想一般人不会认为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你把街道扫得干净，你就是一个成功的清道夫，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仆人。在上帝的眼中，你扫街跟你管理一个做市长是同等的重要的，是同等成功的一件工作。你做成了上帝吩咐你去做的工。你如果有机会传福音，你就向个人传福音；你如果有机会可以用音乐侍奉，你就在音乐里面去创作或者参与诗班。你如果各位都会写什么 Twitter Facebook 啊，那你用你的 Facebook， 用你的 Twitter， 用你的 WeChat， 用你的什么 Telegram， 好，你去好好的把你的想法，把你的见证，把你的经历，或者把一首好诗歌，把一个好的故事分享出去，你就是做成神的功，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在神的眼中，只要你忠心殷勤的尽你当尽的本分，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这是一个不同的观念，不是像世界上的人，我一定要立德、立功、立言，我才是一个成功的人。你只要做成神的功，就是成功。好，我们有了这一个认识以后，我们看到宣道会的创办人叫 Simpson， A.B. Simpson， 等一下我们回应诗歌里面要唱这一首诗歌，他讲过说，我从前跟我现在不一样。从前我在世俗的观念里面，或者我从前在刚刚认识神的时候，我只知道要祝福，但是我现在要主自己。就像小孩子不是只要爸爸的给他买的糖果跟玩具，他应该要爸爸妈妈，而不是要爸爸妈妈的礼物。我从前要的是医治，现在我要主耶稣自己。我从前要赐恩赐，现在要赐恩的主，不要只是要恩赐，而是要赐恩的这一位主。我以前寻求的是能力，我现在要寻求这位全能者。只要能力，只要医治，只要恩赐，只要祝福，这是一个肤浅的信仰，这是一个小孩子的信仰，是一个婴孩时期的信仰。婴孩时期里面，他看到爸爸妈妈就想到要吃奶要抱，要安慰，要有人陪他玩，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来求。这些求当然是好的，是正当的，但是不要只限于此，不要永远像婴孩一样。你跟父母亲的关系 就是伸手要钱，然后呢小的时候张口要喝，就是这样吗？那我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还在这种阶段吗？你写信给你父母亲的时候，只是缺钱的时候才写信给他们吗？我们能够 讲我们的心事吗？能够分享我们的喜怒哀乐给他们吗？能够把我们最关心的或者对他们的关心我们会表达出来吗？如果你懂得关心你的父母亲，表示你已经不再是婴孩了，你已经渐渐长大成人了，那我们信仰是不是也应该如此呢？是不是能够超越，从看见能够进入看清呢？从有所求到能够与主同心这样的观念呢？好，我们怎么在我们的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来建立妙手成佛的新的境界呢？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各位都会背的，好，我们一起读来。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世界，就是表示说不要被世界磨成世界上的样子，英文叫 conformed。 conformed 就表示说这世界呢在造一个成功的模型，男的就是要穿西装打领带的这种模型，女的要穿洋装或者穿女士的西装那一种模型，或者你要开什么样的车子就代表成功的模型，你要住多大的房子就代表成功的模型，你要长得像谁，像谁这个标准不一样，你要长得像什么样的人你才是一个成功的模型。这世界上呢有很多所谓 conform， 就是它塑造一个 form 让我们进入这个 form 里面，让我们好像填表格一样，你就按照它的规格 来填进去。我们努力的读书，我们十年寒窗，为了就变成世界的模型。他说不要被世界把你磨成世界上的所谓成功的样子，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更新而变化就表示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从前要的是祝福，我现在要主自己。从前我要的是能力，我现在要全能者。就是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呢来查验上帝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不要按照世界的 pattern， 不要按照世界的 form 的格式来行事为人。当然我们生活在现实的世界当中，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行事为人的规则，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工作，我们还是要按照许许多多的规矩来行事，但是不要让世界上的一个模式呢把我们固定在那里，永远就是这成为这个样子。我们心意更新的变化以后，我们有上帝的智慧，有上帝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超越世界上的模式。我们同样要工作，我们同样要领薪水，我们同样要升迁，我们同样要养儿育女，但是我们能够超越这世界的模式。我们能够求神让我们知道说你对我的要求是什么，你要我怎么养儿育女呢？你要我怎么样在社会上工作呢？你要我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如何活出耶稣的样式呢？我遇到一位林峰良长老，可能有一些人听过他他是在美国白手起家开了一个几乎是跨国的公司，叫做 Pairless Rental Car Rental， 就是租车公司。那租车公司呢，他是在美国也是前十名的一个租车公司。那他做了总裁，白手起家做了总裁以后，他在分享说上帝让他在做总裁的过程当中做了 很长一段时间。他跟别的公司不一样，别的公司呢只关心你的业绩如何，每一个机场都有他们的公司，他们的分公司呢一般的公司就关心你业务到底如何，你的业绩如何。他说我关心的是他们在这里快乐吗？他们在我这个公司里面工作，他们很快乐吗？他们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彼此的关系如何呢？人际关系会怎么样呢？他说我的公司我为这员工祷告，他说我为我的员工祷告，而不是只关心到底他的业绩有没有增长出来。他用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的身份，企业家有企业家所要的，世界上给企业家有很多 form， 有很多的 pattern， 但是他能够超越这些 pattern，能够超越世界上所谓成功的企业家的 pattern， 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跟基督徒的企业家并没有违背，并不是说成为基督徒企业家就一定要亏钱，一定要赔本。 他可以非常的赚钱，他可以非常的成世界上的所谓成功，但是他可以同时是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跟一般不信主的企业家是有不同的。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我能够超越，我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上帝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会有灵修，我们会有聚会，我们会有释放，我们可能遇到苦难，我们也领受很多的恩典，我们常常会体会真理，我们经历肢体之间彼此的相爱，我们可能会有师长来责备我们或者来引导我们。同时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悲欢，有得失，有离合，有危机与转机，也会有失败跟得胜。所有这一切的遭遇都是上帝让我们心意更新和变化的机会，上帝让我们能够从看见到看清楚的机会，上帝借着你的所谓成败得失，使我们的生命更成长，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说，使我们磨成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让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模样。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成功的时候有耶稣基督的模样在我的企业里面，当我结婚的时候有耶稣基督的模样在我的夫妻的生活和关系当中，当我做父母亲的时候有耶稣基督做父母亲的那个模样在我的家庭里面，我们对子女的要求就不是虎爸虎妈那一种要求，而是像耶稣基督的父亲母亲对儿女的要求。你关心你儿子的学业，关心他的体育，我们送他参加足球、篮球、排球，我们让他学游泳，让他学中文，又学法文、德文。我们关心他的教育，关心他的身体，但是你关心他灵性的成长吗？你关心他的品格吗？你关心他的生命的成长吗？你送小孩子上学的时候，只是跟他说你好好读书哦。你送小孩子上学的时候，可不可以同时说愿上帝与你同在呢？你可不可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只带到世界上对小孩子的虎爸虎妈的要求的面前呢？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思想，我们神会让我们遇到各样的事情，但是在这些事情上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像这个瞎眼的人一样，只是看见但是看得不清楚，不要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不真知道他，但愿我们真知道他，我们看清楚了，我们听懂了，我们想通了，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像清晨的阳光一样，像春天的甘雨一样，不断的清楚，不断的晋升，不断的升高。愿神祝福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不断的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领受许多真理的教导，你让我们在小组里面领受肢体相爱的甜美，你也让我们在公司在学校里面遇到许多可恶的人，遇到许多可怕的事情，你让我们生活中遇到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成败得失，但是我们都感谢你，因为你是开我们的眼睛，要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你正在磨练我们，让我们不要磨练成世界的样式，而让我们更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感谢你，你不仅让我们像一般的人一样会有生老病死，你也让我们在生老病死的过程当中经历到有主与我同在，让我们能够更成长更成熟，这是我们的渴望，这是我们的追求。求你让我们不要满足于现状，让我们竭力追求得到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着的。愿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愿你圣灵保惠师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律法的奇妙，愿你圣灵保惠师来责备我们，让我们不要过得过且过的生活。主啊，愿你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主让我们渴慕往高处行，主让我们像宣信所写的一样，从前我只要祝福，现在我要祝福的主，从前我要求能力，现在我要全能者。主啊，这是我们的心声，这是我们的盼望，求你继续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